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留学之后，然后呢这个 podcast 频道，我是 Fernando。那之前呢，我们有针对留学前我想知道的答案这个系列，我们讲到了关于留学贷款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真的留学之后，可能很多的留学生都想要留在当地，试着汲取一些工作经验啊。那最近英国这个国家呢，有非常多新闻，尤其是英国脱欧，好不容易终于正式的要进展到下一步，尤其是在英国大选完，就是保守党取得了大多数的支持，那他们即将正式启动这个程序的同时呢，他们也在近期公布了一项新的法令，这个法令呢，尤其关乎于所有的留学生。这个法令一公布之后呢，就有非常多人都在讨论，尤其是非常多人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英国脱欧后，听说留学生在英国找工作就会变得超简单吗？首先呢，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那其实主要是在今年的年中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四到六月的时候，在这段期间呢，英国政府呢公布了一项关于他们未来政策走向的一些说法。其中在英国政府的官网上，他们就有说他们即将重新开放有一个签证叫做 PSW。那这个签证可能很多现在在英国留学的学生可能比较少听到了，但如果你是2012年以前来到英国的留学生的话，我相信有非常多人可能都有听过这个，因为在当时确实是有这一项规定的。这一项的规定就是说呢，只要你今天呢来到英国留学，那当然它有限制某些可能你要修多久啊等等，但只要你有留学完成呢，那你就可以自动取得留学后两年的工作签证。那这项规定其实受惠于非常非常多的留学生，所以其实在过往应该2012年以前就有越来越多人想说他们想要来到英国去争取一些不同的经验，除了留学以外，也希望在当地可以去试试看当地的工作，他们的交流，他们的各种跟我们文化上不同的地方，所以非常多人都希望可以待在这里试着去多多学习。但在2012年左右的时候呢，后来这一项规定就被取消了，所以导致后续的留学生包含我在内，我们后来呢其实都没有享受到当初的这一项优惠，也就是对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可以留下来的这一项优惠，我们完全没有。那直到近期呢，因为这个脱欧的过程中开始又有这样的讨论，而英国政府也同时间真的正式确认他们即将重新开启这一项政策。我觉得这项政策可以说是就是对所有的留学生来讲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放眼目前有可以给予留学后签证的这些国家来讲，美国当然是最多人去的一个地方，但像美国当然你不同学程有不同规定，但很多人可能大多数可以留下来的时间保守一点，可能大多数人都是可以留下来一年的，但愿意给到更多的，那可能就要看你的学程或是你运气好不好，有没有找到一个公司给你相关的签证或是补助啊等等的。但在英国现在的状况是，只要你完成学业，不论限制你的科系是什么，不论你的科系是什么样的，或者是不论你未来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都行，他就会直接给你完整两年的这个签证，所以是没有其他什么太多的限制啊等等，你不用说公司需要提供额外证明，他就是直接给你签证。所以真的对很多留学生来讲，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而且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优惠。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关于这个 PSW 这一项签证的一些简短介绍，也就是你完成学业后呢，那你就可以直接拿到学业后的两年工作签证。这个签证不一定只有适用于学士班，同时也适用于我们的硕士啊博士。那目前他们是没有讲到任何的科系的限制，那过往也确实是没有，所以这一项可以说是对所有的留学生都是利多。 那我相信很多有想要留学的朋友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应该就会觉得英国好像更适合自己，或是相比于其他国家好像更有利于未来，如果想要在国外发展自己的职涯，或是多了解不同的职场工作等等的文化啊方面的东西的话，确实英国是真的非常理想的选项。所以我的理解上，对于这个签证来讲，就是他们同时在拖的过程中呢，也还是希望可以去多去招揽更多有技术有能力的人才，所以呢他们就决定重新的开启这一项 PSW 签证。那关于这项签证在颁布之后，其实就有很多人在讨论，那这个签证对于留学生来讲，除了刚才讲到的有利多之外，在找工作上是不是也相对的代表比较容易找到呢？因为其实就像你在美国，如果说你今天去留学玩的话，其实很多人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即便有机会可以留在那边，也必须要确保自己可以找到工作啊，等等等等。那我就来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说到说在英国找工作会变得超简单。先讲一下我们留学生在这里找工作，在以往还没有这一项政策开放之前，我们的方式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像大多数在台湾的学生一样，大家丢履历啊等等的，那接下来公司就会看到履历，那可能他会希望你做一些测验啊，或者是他可能接下来会有安排团体面试、一对一的面试等等各种环节。可是在所有的这些面试环节开始之前，很常你在填履历的时候，或是填一些线上的表格要讲述关于自己的时候，通常他们都会附上一个问题，就是他会问到说，诶，请问你是否有资格在这里进行就业，或者是说你是否有相关的签证。也就是说，今天大部分的企业，如果他今天要让像我们这种非欧洲来的留学生在这里可以进行就业的话，他们必须补助我们的签证。也就是说，今天大部分的学生签证其实他们并不能拿来用作我们就业商用签证。也就是说，你今天是留学生嘛，留学生在这里英国所拿的签证叫做 Tier 4。 那今天如果你今天想要在这里就业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拥有 Tier 2，就是他们一般的工作签证。那这个工作签证通常呢是要由企业来资助的，或是要企业来允许他们说，诶，我希望你来这边工作，那我提供给你这一个 Tier 2的这个相关的资助啊、补助等等。但是呢，这个背后有非常多的问题，因为如果今天企业呢决定他要资助你这个 Tier 2的签证的话，他其实相对要花上一笔钱，光是这笔钱本身就不便宜了。毕竟申请签证，如果有申请过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你申请个外国签证应该不论在哪一国，我相信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那公司也一样，公司想要把你留在这边，不管先不用管他留几年好了，那他只要一旦决定要留你，他就必须付给政府啊或是一些相关的部门一笔费用。所以对很多的企业来说，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讲，他们多数是不太支持或是不太愿意，因为等于是有点像是额外的开支。所以你在填那些线上申请职缺的表格的时候，你很常就会发现到说，诶，里面有问到这一题，如果你在里面勾选说，诶，我目前是没有资格的，或者说我目前并没有相关的签证可以让我在毕业之后继续留在这边的话，那一旦你勾选了，很多时候你送出履历之后，下一秒你却直接收到一封拒绝信，他就直接告诉你说，诶，你这个没有办法进到我们下一轮的这个可能面试啊或是求职的环节。但这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合适的签证，你也非欧洲人士。因为其实如果你是欧洲人士的话，你就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目前这个规则上来讲啊，就我们还不讨论就是脱欧之后的状况，目前规则上来讲，只要你是欧洲人，你还是可以自由的进出英国，同时你也是可以比较容易取得英国的工作权限，因为你不需要再去拿额外的签证，因为本来就是英国跟欧洲之间还是双方自由的，在这些 人力上的流动啊等等都还是自由的状态下，那他就不用去申请这些额外的签证。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国际学生来讲是需要的哦，所以这也变成说很多公司你在招募的时候他会先考量上，会先想到说我要招学生，我就得确保这个人不需要让我额外去负担其他的费用。那这个规则呢，其实在过去那五六年呢其实一直都存在，所以很多留学生，尤其英国的留学生，他们最常遇到问题就是我想留下来，可是没有公司愿意给我签证，或是即便有公司愿意资助我好了，他可能过往这些公司他也没有申请这些签证的经验，他可能觉得啊，如果我还要去帮你申请这些签证等等，程序很麻烦啊等等，又后来又遇到了可能钱的问题等等，很多就会打退堂鼓，所以也不愿意去帮你做这个申请 Tier 2的签证这个手续。那在 PSW 这个新政策规定开放之后呢，状况上基本上我们的理解都会是未来只要是你毕业之后，其实你就有直接拿到签证的那一种状况，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以前是留学完之后，你可能就必须要等到有公司赞助你签证，可是现在这个 PSW 指的是你毕业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取得两年的工作签证，这个是不需要什么公司给你赞助，这有点像是政府直接允许啊，他直接给你这个许可，所以你也不需要再去央求啊，或者是还要拜托公司帮你处理这些部分，让政府直接代替你处理这些部分。那公司呢，针对公司来讲，他们也同样就是因为你已经有取得许可了，所以在某一方面来讲他们就不需要再去做额外的负担，所以你今天一进公司后这两年，至少就是他所开放的这两年内，他们是不需要再去做额外的担心啊手续啊等等，因为已经你有取得合格的签证了。所以对很多人来讲就会觉得，那今天就等于我一去英国，其实我假设今天是念硕士好了，我其实念完一年，假设是一年硕士，其实我还同时还取得另外两年可以留下来的权利，而且他又不限科系等等的，所以这个状况对很多人来讲就会觉得，哎，我好像我找工作可以找到工作的机会突然大增，而且或是我可以选的选项突然变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说到说在英国找工作有可能就会变得超简单，因为跟过往比起来那真的是天差地别，因为过往有非常多公司都在签证这个环节就会给你打回马枪，或者是越来越多的公司由于这个签证的因素，他们后来也陆续取消了给予国际学生或是非欧洲人士的这些工作机会，所以在这个规定重新开放之后，就等于有很多新的窗口可以重新开放给我们这些留学生，这也渐渐让很多人觉得，哎，去英国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我未来真的想要留在这边的话，我可以直接就取得两年的机会，甚至你还不需要再做其他额外手续，你一毕业就能拥有这样子合格的权限，所以不论是对于公司方来说，对于想要求职的留学生来说，是真的两边都是其实是有赚到，他们都省去了非常多的时间麻烦还有金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很多人说接下来在英国找工作会变得超简单，因为跟我当时跟过去的状况来讲真的是天差地别。在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规定以及它可以带来的好处以外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后续的讨论，大多数的都 focus 在它的好的地方，但其实也会有人讨论到说这一项规定对于来英国留学生来讲是不是真的只有好而没有坏的地方呢？那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会讲到说在脱欧以后，其实有很多的欧洲人士他们就慢慢的选择去其他的地方，或是觉得英国或许不是这么欢迎他们啊，或者是他们觉得未来他们的前途可能在这里是摇摆不定的，所以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他们选择去其他地方，那相对的就会有人说这样就代表给予我们这些非欧洲人士就越来越多机会。 不过我这边也要稍微说明一点，就是现在这个规定它有强调几个部分。第一个是你真的是属于来这边进行求学，所以在求学的规定上呢，虽然我还不清楚它未来的完整规定是如何，但就以往的经验来讲，你来这边求学，很多人是以游学的这个名义来这边学习的，这一种的类型的话，通常来讲应该就是没有办法列入的，所以如果你是属于这类型的，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来呢，只有利而无弊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其实也非常难讲，因为事实上在你找工作的过程中呢，其实你还是会发现有些公司它可能还是会对于你未来需要签证这件事情是有疑虑的。就像我刚才讲的，现在英国政府给你的是两年它是不用签证的，可是在那两年过后呢，其实如果你未来还是希望可以继续留在英国的话，那其实公司还是需要他去额外去申请签证啊，跑这些程序，负担额外的费用。所以对有些公司来讲，其实他也深知你其实就不是英国本地人，你仍然需要额外的签证来协助你进行就业这个动作。所以对很多的雇主来讲，还是有可能因为这一点他就觉得啊，那我未来为了要避免这样的支出，所以我可能还是要再多想想。所以当然综合来看，其实这个规定基本上还是好处大于坏处的。但当然另外有一个很多人在检讨的事情，就是说那一旦这个政策开放之后，就会导致于很多可能有些人觉得他资格上不符，或他能力上其实没有这么显著或是非常好的技术能力的人，却也可以留在这里做各种可能不是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那这样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或是有可能就代表可能抢了很多人的饭碗啊等等。这样的讨论就有点像是大家各自的个人意见啦，但从大多数留学生的角度来讲，都会觉得如果我可以争取一个机会就是一个机会嘛。但如果你今天留在这边，比如说留在邻国，就只是想要随便找份一份工作，那最后可以可能到其他地方去宣称自己拥有这样的工作经验的话，实际上的帮助我们是觉得可能也没有太大。尤其是我常跟有一些人讨论的时候，就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当然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但这个就有点像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一项规则来讲，我觉得大多数来讲都还是有好处的。那当然可能有一些人或是有一些当地人，尤其是在脱欧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当地人都是抱持着觉得啊，有非常多的外国人来争取来增强他们的工作，导致他们可能在英国都生存困难，所以或许在某些方面来讲，也有可能造成某些人对这个状况反而是想法上更极端的。有些可能本地人也觉得这样大量的外国人士依然其实还是流进他们的国家内去跟他们增强这些机会。所以但这些都是比较留在算是个人的意见啊，个人的意识观念上，所以就比较没有办法去说哎，那一定是好或坏。但这个也就是我个人跟大家想要讲的，大多数的人对于这项政策都还是对于有好的想法的，但是你自己本身你可能也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是你来这边留学，如果你真的要争取一个适合的工作经验，一定要去思考一下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东西，你想要去争取什么样的工作内容环境，你想学习到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讲到说，以往留学生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困难。那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签证的部分。那未来有了这个 PSW 这项新规定政策施行之后，是不是就代表所有的大公司，比如说这个世界知名的 Top 100、Top 500 这些顶尖的公司，是不是他们就愿意招手，或者是他们愿意开放机会给所有的留学生呢？ 其实说起来还是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我认为是不太可能所有的大公司都愿意开放机会给我们这些留学生。我简单讲一个例子好了。那个时候我在求职的时候的那一年呢，那时候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不太确定是 PNG 或是 Unilever。那大家应该有听过，就是宝洁啊、联合利华，尤其是读商科的学生，很多人都知道这些大型的快销公司是非常多人想进的，毕竟他们就是世界知名，然后有他们自己的体系啊等等的，反正各方面来讲都是这个世界上顶尖的，所以非常多人想要挤进这一些知名的快销公司。可是在我们申请的过程中，当然第一个遇到问题就是签证。那当时的时候听说 PNG 和 Unilever 还是有收部分的这个留学生，也就是说他们非欧洲人，所以他们还是即便是非欧洲人，他们还是有开放这些机会。可是后来到了下一年之后呢，就 PNG 似乎就关闭了这个给非欧洲人这个机会，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是需要额外签证来让你可以待在这边就业的人的话，那很抱歉，你不具这个资格去申请。后来也陆陆续续，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也有跟进这样的政策，当然也是代表说可能有些其他的公司也开放了新的机会，所以当然是有来来去去的。可是这也就代表了有些公司他们的目的、他们的方向很明确，就是其实我们不希望在这个方面上额外去招聘啊非欧洲地区或是非英国本地 的人士来参与我们的业务，他们希望可以找可能更 local， 或是他们希望可以减少支出都有可能。这当时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有些公司比较走向就是啊，我可以避免去额外负担，或是我可以去尽量寻找在欧洲人士为主的这个方向。那这也变成很多的留学生就会觉得，哎，这些大公司怎么不愿意开放更多的国际的学生，或者是开放更多多元文化交流啊，各国不同人士这样子参与的机会。有些人会觉得这些公司可能就是放弃了一些可能隐藏的机会，毕竟有人会说，如果你的公司内有更多元的组成，你可能会有更多的创意啊等等等等。但这些毕竟都只是算是从我们求职者的角度来想，那对于公司来讲，他们可能有更多其他的考量，或者有可能就只是为了成本上的考量。所以其实要讲坦白一点，就是还是会有很多公司他们针对签证这一点上他们是有疑虑的。但当然如果有一些公司他们觉得哎，你是个好人才，他们可能短期上也想跟你合作的时候，他们就愿意跟你现在这两年，也就是你拥有这个 PSW 签证这两年一起合作看看。那当你这两年签证快到的时候，有些公司其实就是会愿意赞助你这个签证，他们愿意去跑这个流程呢，去额外负担这个费用，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他们需要的人才。所以其实有很多可能你没有听过有这种打工度假，英国也是每年有开放1000名打工度假的人可以来到英国进行就业啊，就是像有很多人听过像澳洲打工度假那样，就是旅游啊等等的。反正这些人呢，他们过往如果在拥有这些打工签证拿到之后，通常也是两年之后呢，如果他们没有再额外拿到像我刚才讲的 Tier 2这种正式工作签证的话，他们也必须要回去。但其实有很多例子都有提到说，很多人可能从打工度假签证后来就转成了 Tier 2的这个签证，因为他们的雇主认为他们是值得留下来，他们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愿意资助他。所以没有办法说是不是所有的大公司是不是都有机会加入，因为其实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公司有他们自己的考量。那这个也是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申请的过程中，你可能就要自己去详细了解一下某些公司他们是不是愿意开放给你这样的机会，或者是他们是不是有额外的一些说明等等的。但当然你在求职的过程中，我还是鼓励大家能丢的话就尽量去试试看，你也毕竟是真的可能有人丢了之后，你也才会知道公司到底是不是真的愿意去给我们这些国际学生机会，是不是愿意未来给我们签证，你也真的要去试了才会知道，跟他们去面试的一对一谈过之后，你也才会知道他们的想法。 前面我们讲到这个 PSW 签证未来实行之后的大部分的好处跟一些可能隐藏的一些小缺点，但其实对于很多的留学生来讲，当然这个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得，所以可能很多目前还在台湾或是其他地区念书的学生，一见到有这样的机会之后，就会觉得现在应该就是我的机会了，我应该要趁现在赶快好好把握，然后立即申请英国的学校，以免就像可能过去几年一样，那个 PSW 签证突然这个政策就取消了，所以我趁现在申请，然后我赶快在2020年入学，应该是最好的选择。那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有看到很多讨论，都有在讨论这样的东西，到底是不是2020年的学生就可以马上受惠呢？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有一个大大的疑问的。最奇怪的呢，就是说在英国政府有公布未来即将实行之后呢，却到现在我们也都还没有看到有任何算是正式的法令规定，或是有正式的这些规章啊等等已经公布出来。当初的时候他们在官网上面所讲到的就是未来他们即将要重新执行这一项规定，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就像以前一样，但他们也还没有把这一项政策完整的端上来，也就是没有人可以保证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真正的执行。所以当时他在公布的时候理想上应该是2020年，但你们也知道后来这个关于脱欧的这些事情就让很多事情我相信应该就停摆了一阵子吧，我猜。那关于这个 PSW 这个规定也同样的一直在近期我们都还没有听到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尤其是现在说起来2019来念书的留学生已经经过了第一学期，那寒假也快要结束了，也就是说在他们学业上可能已经差不多快要进行到一半，但未来2020年要入学学生是否真的受惠于这个规定，好像一直都还没有正式的消息。所以说实在的，如果你今天是已经有预计要来念书，而且你也觉得2020好像是一个好机会，但你觉得是好机会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你即将可以取得这个 PSW 签证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我目前是正在台湾念书来讲好了，我可能不会选择现在这个时间就直接选择丢了然后2020来念书，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一切都还没有很确定，所以这也让我一直觉得到底2020年来念书的学生是否真的会因为宣布这个规定而增加呢？毕竟我相信应该是有很多人可能会开始选择考虑这件事情，但选择来英国念书，即便选择了，但是不是真的可以受惠于这项政策本身还是有点疑虑的。所以像很多人可能前阵子大家都已经丢了申请嘛，因为在英国如果你想念书的话，你必须在通常十月左右吧，十月开始丢这些申请的文件啊等等，那很多人可能十二月或是一月左右或是在那之前就已经取得学校的 offer 啊等等，所以很多人既然也知道有这项政策优惠之后，就已经决定说那我就是这个时间点来了。那如果我现在是可能正在台湾，可能还在学习，可能是大学最后年学生，我想要来这边念硕士的话，对我来讲我可能就会稍微考虑一下，或许会延后个一年，我再看看到时候这个政策是否真的就是正式实行了，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但这也可能或许我是错的，或许到时候我可能第二年才来的话，已经有很多留学生已经留在这边了，有很多的工作机会，或许已经没有机会再争取到了，因为已经前面一年就有很多学生已经留在这边，他们已经占据了大多数的好机会。但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不会说即便你晚了一年就等于你错失机会，我会觉得不管怎么样，未来有这项政策，如果你希望可以100%可以利用到的话，保险一点的做法当然就是可以等个一年，但个人的建议这也就是我自己的想法而已。所以如果你自己觉得2020应该就是你觉得你适合的时机，你也决定好了，你原本就有这个计划的人，我觉得还是可以直接就来念书。 那我相信未来在2020年开始之后，政府应该就会公布完整的法令，让大家知道说，诶，到底 PSW 到底适用于谁，还有什么样的科系。所以同时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科系，有没有什么样的限制啊等等，或是你念书的可能长短，有些的科系似乎它好像不用满一年吗，或是有其他额外的规定等等的。所以最完整的还是要等法令公布，有没有科系，有没有工作类型，有没有关于哪一年开始，这些我个人都觉得还在很模糊的状态，所以才会觉得说，如果你可以等的人的话，或许等一年可以是一个选择。但这毕竟就是我个人的猜测，跟我自己可能会偏好的一些做法，那希望可以给你们参考看看。所以今年这一项政策呢，当然对于所有想要留学的，尤其已经决定是英国作为留学国家学生来讲，一定是好的。但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想要去哪里留学，或是你曾经考虑过这个选项的话，甚至你自己觉得你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在这边工作个几年，然后去试着汲取一些经验，一些文化交流啊等等的，我觉得英国是真的一个非常适合的选项。所以今天讲完这个之后呢，希望你们对这个政策，对于这个未来的规定，以及对于未来留学生可以怎么样去求职，有一些比较初步的想法。但未来我们会再找机会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求职的一些细节。但今天这一项新的政策规定呢，相信给很多人有非常非常明亮的希望，所以也很欢迎大家之后呢可以留言等等的。那也很欢迎之后如果真的有想要留学的朋友，你也可以选择英国。所以所有想要留学的人，我觉得英国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当然各个学校各个国家他们的可能教育上，他们有各自他们适合的或是他们觉得偏好的方式，你也可能还是要考虑这一些。但今天你听到这个之后呢，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也让你对于未来留学呢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下一步。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之后呢我们会再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留学前你可能会想知道的答案，希望这个系列可以一直做下去。那你可能还没有听过第一集的人呢，可以听一下我们前面的这个系列的第一集，去了解一下关于留学前你可能会想要知道的一些答案。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我是 Fernando， 也谢谢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频道，叫做留学之后然后呢。好，欢迎大家多多分享推荐哦，拜拜。